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2023年1月3号。首先是新闻提要。南京民众罕见跨年夜冲塔，警察封不住。四川炼钢厂亦都申请火化遗体业务。布林肯和中共新外长秦刚通话。中国跌入英语低熟练度国家行列。模仿韩国口音，北韩学生遭退学去挖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2年11月，中国各地爆发的白纸运动带来的后效应，在2023年的年头再次呈现。在除夕之夜，中国民众的抗争已经从白纸革命延伸到烟花革命。多地民众聚集街头燃放烟花庆新年，反抗当局禁止燃放烟花的规定。2023年1月1号的跨年夜，江苏南京还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场面。民众冲破警察的封锁，冲向孙中山铜像，表达自己向往自由民主的愿望，以行动抗议暴政。一位网名叫做罗翔的推友发出一段短片爆料，1月1号零点，在南京市的市中心新街口广场聚集了大量迎新年的民众。由于这里矗立着被公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的孙中山先生的全身铜像，迎新年的市民都自发地不约而同地涌向孙中山铜像的周围。推友说这个是从来未有过的景象。还有网友补充说，后来中共出动了警察试图加以阻拦，但最终勇敢的市民冲破阻拦，拿着气球来到孙中山的雕像之下，放飞气球纪念国父孙中山，同时亦都庆贺新年。众所周知，孙中山制定的三民主义学说旨在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实现中国和世界文明共享、共同进步。有网民感叹说，这一代年轻人开智了，不是那么容易被人骗了，挡不住了，连高中的小孩子都敢做了，新生的抗议层出不穷。还有人说，这个算不算雕像革命？有网友评论说，为不平与不幸发声，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过去，忘记就意味着要重复历史。另外，除夕夜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烟花盒，而此是反抗目前各地禁止燃放烟花的规定。当晚在河南许昌，有市民在街头燃放烟花，跟着就被赶来的警察阻止，但很快在离没几远的地方又有人点着烟花。许昌市关于全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知要求，自2020年2月7号起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违者可处100至500元罚款和15日以下行政拘留。警察想要带走燃放烟花的年轻人被民众阻拦，为什么要跟你走啊？有网民表示，白纸革命后的烟花革命，中共为了禁止放烟花出动维稳人员，愤怒的民众在街上和他们发生冲突，但这个也都应该是一种争取人权反独裁的革命。时评人士杨威认为，古人常说替天行道，现在铲除中共就是最大的替天行道。中国人是继续听任中共摆布自己的命运，还是摆脱中共的控制呢？更多的中国人如果能够尽早顺应天道，2023年将可能成为中国人命运和中国国运由衰转旺的关键一年。中国疫情井喷，染疫和病亡者暴增，火葬场全天候运作都难以负荷，不少地方已经用冷冻柜来暂时存放尸体，亦都有临时户外搭建大棚存放遗体。据一位中国分析师爆料，四川电炉炼钢厂近日竟然致函当地民政局，申请增加殡葬火化遗体业务，话是协助减轻殡葬业压力。但是目前这篇文章已经遭到封杀。自称中国经济学家、拥有 55.6 万粉丝的微博账号李三少0008， 12月29日转发一则四川电炉炼钢厂致函四川省民政局及相关部门的信件，曝光了四川电炉炼钢厂希望增加殡葬业务的惊悚内容。内文写道，因为行业周期的原因，四川内短流程钢厂今年以来大都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闲置，员工放假。他们留意到因疫情和季节性的因素，殡葬行业火化业务的设备超负荷运转，客户等待时间过长等现象。现在针对短流程钢厂设备的特点，利用现有设备特申请增加殡葬火化服务，并申请减碳排放补助。这个信件还极力宣扬短流程钢厂的优势，说传统殡葬业火化采取燃油方式，不环保，短流程钢厂电炉使用电力，温度高，燃烧更完全更彻底，时间更短，单一时间内火化数量多，并与绿色环保新能源挂上钩。文末仲以时间不等人，盼尽快回复，预请四川省相关单位尽速决定。李三少指出，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商业头脑，还说电炉烧得更快，卫生环保。目前该账号因违反法规遭到禁言。对此，不少中国网友表示匪夷所思。有网友说，全民大炼钢真是将人民拿来炼钢啊，大跃进 2.0， 匪夷所思。事实上，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飙升，早已经传出各地殡仪馆和火葬场都超负荷运转。在上海，近日网上还传出上海殡仪馆要调整火化方式，不是单人单炉了，会同时火化两具或者多具尸体。官方立即辟谣，说民政局答复各殡仪馆火化设备操作均符合国家相关殡葬标准，实行单人单炉，本系统坚持维护逝者尊严和家属权益等等。但是无论官方怎样辟谣，各地殡仪馆和火葬场都超过负荷运转是不争的事实。1月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推特上表示，同即将履新的中共外交部部长秦刚通了电话。曾任驻美大使的秦刚上个礼拜被中共任命为新任外交部长。布林肯表示，他在同秦刚的电话中讨论了美中关系，并说要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秦刚礼拜日亦都发推文说，他致电布林肯打了个招呼，说自己在任美国大使期间曾经同布林肯进行了几次坦诚和有建设性的会谈。他期待同布林肯继续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以促进中美关系。《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秦刚和王毅都是北京主张的强势外交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同秦刚打过交道的人认为，同其他战狼外交官相比，秦刚在如何使用战狼手段方面更加圆滑和精致。他同时亦都极力推进中共当局的立场。德国马歇尔基金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尔 Bonnie Glaser 表示，虽然秦刚获得了新职位，但他可能只是从高层那里收到中共外交立场的指示。他只不过是中共外交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制定者。换句话说，秦刚是习当局的扯线木偶。而69岁的老战狼王毅1月1日亦都被任命为中共外事办办公室主任。他一上任就对党媒说，在中美关系方面，中共反对一切冷战思维和分裂对抗，并且说台湾是中共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政治的基础，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外交部网站还刊登了他在上个月25日的一份演讲内容，继续指责美国的对华政策是错误的，要坚决抵制。美国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分析，中共是以党治国的国家，谁做外交部长其实不是非常重要， 外交部在党国机制入边地位不过是执行党意的机关。大国外交是中共高层对中共在世界地位的定位。秦刚会高度遵循习当局的外交思想，不可能变成小绵羊。他认为中共的外交基调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中共教育界过去几年进行所谓教育改革，减少了英语教学的时间，表面上说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背后就是民族主义的灌输。中央社报道，现在中国英语熟练度全球排名得分连续几年下跌，已经进入低熟练程度的行列。瑞典教育机构英孚 EF Education First 发布的2022年英语熟练指数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 中国英语熟练度得分为全球第62名，归类为低熟练度，比2021年的49位和2020年的38位的中熟练度的排名连续两年下跌，远远落后于新加坡的第二名、菲律宾的第22名、马来西亚的第24名以及香港的第31名的排名。这些国家和地区归类为高熟练度。印度排名上升到第52位，进入中熟练度的行列。2022年英语熟练程度指数调查来自111个国家和地区，约计210万名测试者。结果显示，英语熟练度全球得分最高的是荷兰，亚洲得分最高的是新加坡，得分最低的是老挝。香港南华早报表示，中国2022年的得分滑落与其年轻族群英语程度下滑有关，而这个更加和教育改革之后英语教学时间减少、英语教学比重降低相关。中共教育部自2022年起禁止中小学使用海外进口教科书，外语教学时数占中小学课程 6% 至 8%， 低于汉语课程 20% 至 22%， 数学 13% 至 15%。大学课堂亦都唔鼓励使用英文原文书或者翻译书，特别系喺新闻同埋宪法研究等较为敏感嘅学科。报道表示，中国学生英语学习时间减少，同当局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好有关系。同时，一啲体制内文人曾经警告，学英文会令到年轻人更多咁接触外国思想。例如号称大陆最具国际化的上海，当局去年就宣布学生不再进行英语期末考试，或是减少学生的学习负担。南韩娱乐流行文化近年风行全球，而北韩当局就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北韩内部人士向自由亚洲披露，北韩学生如果讲话的时候流出韩国人讲话的口音，或者使用韩国的语汇，就会受到严惩，被逐出学校，送去矿场挖矿。消息人士表示，上个月有四名学生就被捉到，他们在讲手机的时候用比较轻柔的腔调讲话，还使用韩国人常用的亲密称谓，结果直接被学校退学送去挖矿。这些学生很有可能是收听当局禁止的歌曲、电影或者戏剧节目，譬如《爱的迫降》、《鱿鱼游戏》等等，才学到这些讲话方式。据了解，这些韩国影视素材都是被存在 USB 里面偷偷带入北韩的。北韩学生认为讲话带韩国口音比较新潮，但当局就判为反革命罪行。咸镜北道一名居民表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称之为使用傀儡口音，定义为支持敌人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入朝鲜的阴谋。当地居民表示，以前捉到讲话出现韩国口音会被要求写悔过书，保证不会再犯，但当局跟住变本加厉，采取强烈措施。2020年12月通过反对反动思想文化法。事实上，当局去年10月就以散播韩国电影或者电视节目为由，下令处决两名青少年。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